是，好像中国明朝有十多个王，其中有七八个从来不上朝廷，天天搞女人、玩女人，多数性病而死。这个尼波尼布不是爱玩女人，他爱打猎，所以呢，朝廷的事都交给这个孩子去做，他自己去打猎，所以他国中排第一，他的孩子不杀杀排第二，怪不得呢。不杀杀听见但以理解梦这么清楚的时候，就算让他的国中排第几，排第三，因为他真是明白我的意思，没给我讲出来了。但是虽然他把礼物给了他，权柄增大了也没有用，因为上帝的旨意到了。那一天晚上，大理武62岁攻进这个城市，不杀杀结束他的统治，然后大理武就掌权了。这表示什么呢？神的时间到了，你多大的王位也没有用。因为什么？因为 theocratic concept 神权统治的观念是圣经很重要的观念，这就是说世界的国不是永远的，只有上帝的国才是永远的。大家说，世界的国不是永远的，只有上帝的国才是永远的。我好几次在别的地方提到一件很少人知道的事情，就是到底美国在历史上的地位应当怎么去认识它。美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强最强的国家，但是这样强的国家在10分钟里面就可以两座最重要的商业大楼毁于一旦。不但如此，奥巴马手下的那些这个给他毒化的恐怖分子年轻的敢死队，像阿塔这样的，他只要有一把刀就把这个飞机逼到这个大楼撞进去，撞完以后2天里面美国就损失了 $2 trillion 的美金，损失了2000个 billion 的美金，整个商业啊、航空这个金融所有的这个经济的部门都大大受打伤。不但如此，世界各地也都打伤。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世界的国不必骄傲，太脆弱了，你明白吗？世界的国度太脆弱了，苏联不可一世，成了人类历史中间最先上太空的民族。当美国还没有办法把这个人造卫星放上去的时候，苏联最先可以上太空，苏联的最先有这些的突破，卡加林就是他们的这个太空第一个太空人，他一从太空回来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说，我走了太空找不到上帝。所以当他讲这句完了以后呢，陈忠道牧师说，就证明火箭不能把人带到上帝那里去。他讲这句话有 Bill Graham 就讲另外一句更好笑的事情，他说的，他卡林说他到了太空找不到上帝。我发现在西伯利亚有一只蚯蚓从地上钻出来，头看来看去，他说世界上没有 Khrushchev 这一个人，没有这个苏联的总理不存在，一点我看不见，他就钻进去了。同样的情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些骄傲的人呢，结果卡卡林死的时候撞车死。我到莫斯科去讲到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那一个纪念碑，好像一个这个人站在那边，另外是一个喷射机，是一个火箭喷向太空的那个用可能是不锈钢的这个雕塑把它做出来的。算什么？人有一天要真正回到上帝的面前。现在苏联在哪里？瓦解了，没有了。美国在哪里？变成世界最强的国家，最强的国家几千亿的美金可以在一把刀下面就损失掉了，算什么？我要讲一件很少人知道的事情，美国开国之父是什么人呢？ George Washington， 对不对呢？华盛顿曾经做一个梦，后来他告诉他同起的那些政治家，他梦里面上帝启示他，我们从归正从右，我是不相信这个事情，连圣经结束了，不，他讲的，我就照他讲的讲给你听就是了。他说呢，上帝启示说 ，George Washington， you're going to build a country so strong, you will be the strongest in the world. 你所要建的国家在历史上当成为将要成为全世界中间最强的国家。但是有一天突然间消失在历史中间，一点重要都没有，启示就结束了。所以他很惊奇，我们所建立的美国这个国家以后会变成世界最强的国家，但有一天会突然消失在地上就没有了。所以我告诉你，这世界的国没有什么可以傲慢的，因为但以理说要告诉你，你不加你啥，全能者至高者在人的国度掌权，你要得到教训，你有一天要变成像野兽一样吃草，身被一路地色，你吃草如牛，经过七起，然后使你真正知道掌权的国权是在上帝手中，你才回头。结果呢，世界最大的帝国巴比伦帝国，在那个时候这个王讲了一句话，我后来知道了，是至高者掌权，不是我。现在的弟兄姊妹，世界的君王算什么？世界的国度算什么？世界的国度都要过去，有一天正像启示录所讲的，这世界和其上一切的国度都要归于我主，与我主基督的国。这世界一切的国成为上帝的国，这样你就明白，你祷告着主啊，愿你的国降临，什么意思？现在我要把这个总结用一句话告诉你：上帝的国度来了吗？来了。上帝国度来了吗？还没有。你说唐牧师，你一秒钟就出尔反尔。上帝国度来了吗？来了。上帝国度来了吗？还没有。那这个叫做什么呢？叫进行式的认识， progres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 意味来说，上帝国度已经来了，按整个的整体来说，上帝国度还没有来。所以这个在神学里面给它名称叫做Already and yet not coming， 所以呢，它是 already and not yet。 大家说来了吗？ Already come， 已经完全来了吗？ Not yet， 所以已经来了，但是还没来。 Already and not yet 的观念在教会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一定有清楚的认识。所以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公民，神国度里面的子民，我们已经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在这个国度公民的身份的这个地位上，我们祷告求主的国早日降临，那时候要全然来到，现在临到我们的心中，将来临到整个世界上，我们正在盼望新天新地的来临，有意居在其中。所以现在我做总结的时候，我要把几点重要的思想告诉你。第一，上帝的国就是神权的统治，神子民绝对顺服他的这个疆界，神用义作为治理的原则。我再讲一次， God as a sovereign ruler in his kingdom， his obedient citizens and the people obey his law andHe ruled them with the principle of righteousness。 上帝是这个国度的王统治者，所有的百姓是顺服他的真理的那国民，而上帝是用义来治理他的百姓。上帝用义治理他百姓，这样重要的话你还不写下来吗？你为什么不写几个字呢？因为听听了就完了，我要跟你考书的好不好？神成了这个国度的统治者，他的子民顺服他的道作为他的国民，而这位统治的主用义作为治理原则来治理他的百姓，这是神的国度。这个与撒旦的国度不同的地方，撒旦是撒旦国治的统治者，那些不遵守神命令 而在撒旦试探放纵中间犯罪的人是撒旦国度的子民，撒旦用罪的原则统治他们。所以呢，义是上帝国度的统治原则。大家说，罪是撒旦国度的统治原则。大家说，罪是撒旦国度的统治原则。In the kingdom of God, righteousness is a ruling principle. In the kingdom of Satan, sin is a ruling principle. 所以撒旦用什么东西管理他的子民呢？用罪。所以保罗说，不要让罪在你身上做王来致死你。所以是罪做王，罪管理你，撒旦用罪来治理他的百姓，上帝呢用义来治理他的百姓。而这个义呢，就是我们因信称义，在基督里把上帝的义赐给我们的那个控制我们、引导我们的行为顺服神心意的那个原则。所以呢，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一方面领受神权的统治，一方面我们遵循神的义的治理的原则，一方面我们求他的国和他的什么，我们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怎么样就加给我们。好，你明白这个原理了。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国度里面受了他的义的原则，为了此义的原则可以治理我们，他先叫我们因信称义，然后用义的原理来治理我们。那我们在这一个国度中间，我们盼望要完全齐备来临的那个国度的应许，所以 already and not yet， 所以我们要等候他，我们求他的国与他的义，我们等候新天新地的来临，有义居在其中。我们在没有看到神的国具体降临以前，我们是义的代表，我们是他国的国民，我们彰显那召我们出黑暗进光明的光明者的美德。这是圣经清楚教训。第二样，在上帝的国来到世界的时候，他曾经以以色列民族作为上帝国的象征性的代表。我再讲一次，上帝的国来到世界的这个历史过程中间，他曾经以以色列民族作为上帝国在地上象征性的代表。大家说，以色列民族是上帝的国在地上象征性的代表。所以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有他们的君王，摩西赐下律法的时候要他们以上帝为他们的主，除他以外他们没有别的王。所以这样的以色列民族是上帝国在地上象征性的代表。接着我问你，以色列国就等于是上帝的国吗？回答，不是，不过是象征性的代表。所以透过以色列人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的道，顺服上帝，成为神权统治的一个民族，象征上帝的国的来临。但是呢，上帝的国不等于就是以色列国。我问你，上帝的国比以色列国更大吗？或者以色列国比上帝的国更大呢？不是。回答，上帝的国比以色列国更大。第二样，当以色列人立起上帝的时候，上帝拣选真以色列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用他的宝血救赎人，使人因信称义，这个叫做教会。所以教会就是上帝的国在地上真正的代表。大家说，上帝的国，教会就是上帝的国在地上真正的代表。以色列国是象征性的一个代表，我们是真正的代表。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是真正进到上帝的国。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已经看见上帝的国，已经进到上帝的国。因为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你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你就不能进上帝的国。在上帝国度里面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在上帝国度里面的人，这些人是顺从圣灵，有圣灵的果子表现出来的，不像那些在情欲中间顺从情欲的人 接触情欲的国子的人，那些人绝对不能进上帝的国。所以教会是上帝国度真正在地上的代表。那我问你第二个问题，上帝的国度是不是等于就是教会啊？不是。教会是不是上帝的国在地上的代表？是。教会里面真正得救的人是不是上帝国的真正的公民？是，是。真正教会里面真正得救的人，教会里面那些不真正得救的人不是，教会里面那些真正得救的人就是上帝国里面的公民。那么上帝的国等于不等于以色列国？不是。上帝的国是不是大于以色列国？是。上帝的国是不是等于教会？你们不敢回答，好想那能回答。你们平常在很多教会不必想的，只有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不能做这样我的听众的。我问你，上帝的国是不是等于就是教会？不是。我等下问你为什么不是哦？那你要讲清楚了。上帝的国的公民是不是在教会里面真正得救的人？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是不是进上帝的国？是。那么教会里面的公民就是上帝国里面的公民，是不是？是。所以教会就是上帝的国啊。那你说最后这个事有点发抖，就不大敢肯定。不是。教会不等于就是上帝的国，教会里面真正重生丢掉的是上帝国度的公民，是。教会不等于就是上帝的国，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国大过教会。你说这句话怎么解释呢？因为上帝国的公民都在真教会里面，真教里面得救的人都是上帝的国民，那为什么上帝不等于是教会呢？我再说，上帝的国大过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认知的教会，除了使徒信经所讲的我信什么圣而公的教会，我们认知的教会常常是受时间限制受空间限制的教会，对不对呢？而圣而公的教会是超时间超空间的教会，对不对呢？所以你的教会某一个宗派某一个堂会是真教会里面的一部分，而你的教会不等于整个教会。所以你说我不是讲这个教会，我是讲圣而公的教会。圣而公教会是超过所有的时代，是超过所有的民族的。那么这个超民族超宗派超时代超时间超地界超语言万邦万国万民所有得救的人就是真教会，叫做圣而公的教会。我再问你，圣而公的教会是不是等于就是上帝的国度？你好像比较勇敢讲了，我告诉你还不是。你说范围这么广还不是吗？因为上帝的国度还有一个，就是他治理非基督徒的权柄，这个是教会里面没有的。上帝审判万国的时候，教会是不受审判的，但上帝审判万国的，万国都在上帝的国的审判之下。所以神的公义使我们称义，这一部分是上帝真正国度里面的子民。但是神的公义审判不被称义，审判犯罪国度的时候，还是神国度的权柄最大的荣耀。所以呢，神的国度和神的权柄是延伸到甚至审判全地。那我现在问你，上帝审判全地的全地全世界都要受一位的上帝审判，你相信吗？你这理论哪里来的？你是圣经来的，哪一节呢？约翰三章十六节啊，什么都三章十六节啊，只会这一节，一生一世只对一节。上帝审判全地，这个是什么地方写的？这一句话不是启示录写的，这句话是记载在创世纪。什么意思呢？从起初纯真信仰的父，有信心之人的父亚伯拉罕就已经抓到这一点，审判全地的上帝，岂不行公义呢？好，今天我不念出来第几章第几节，你们去找好不好？明天有谁可以告诉我你找到没有？在创世纪第几章，不是最后一本书，在第一本书， 这个信心之人的父亚伯拉罕，他讲了这句话：审判全地的上帝，岂不行公义？所以这样，如果你把这些观念搞清楚了，你就明白为什么说世上的国都成为我主跟主基督的国的。Handel 在他的弥赛亚 Hallelujah Chorus 唱过这首歌吗？ Hallelujah 唱过没有？有唱过的举手、啊、听过的举手，没有听过的举手，莫名其妙没有听过。里面有一句 The kingdom of this worldis become， 那个 come 要 crescendo， 好不好？因为变成上帝的国。 The kingdom of our God and of his Christ and of his Christ 两次，那这个世上的国变成我主上帝以及他基督的国了啊！那个时候整个世界所有的国都变成上帝的国的时候，上帝的国才成全，就包括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要受审判，都在神的国度里面执行。所以审判全地的上帝，他的国权大到一个地步，全世界所有人不信的人都在他的国度里面审判。这样上帝国度真正的子民是那些真正重生的就圣而公教会里面的子民，而上帝国度的权柄大到连所有不是上帝国度的国度都要受这个国度的审判的时候，万国的人都归向上帝，在他的审判台前领受公义的制裁。这样得救的人在神的国度里面领受了义的赏赐，而那些所有的列国在神的国度里面受他公义的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的国度都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这样我们看教会称上帝为主，那些灭亡的人要不要称上帝为主啊？要不要？要。你说这个怎么讲呢？因为神的国嘛，神是主嘛，所以呢，那个时候无论天上的、地上的，还有什么地底下的，无不什么口称耶稣为主，无不什么膝盖跪在他的面前。那你说信主的人称耶稣为主，不信主的要不要称耶稣为主呢？你说要，为什么？因为说哦，原来是这样，我也要信了。不是的，请你注意，信主的人称耶稣为救赎主，那些灭亡的人称耶稣为什么？审判主。所以都要称耶稣为主。大家说，信主的人称耶稣为救赎主，那些灭亡的人称耶稣为审判主。他的权柄统管万有，连所有不承认他的人都要称他为主，因为唯有他是救赎主，是创造主，是审判主，是荣耀主。天上的所有圣者，所有天使要称耶稣为主。他称耶稣为救赎主吗？耶稣的救恩不临到天使，他们称耶稣为得胜主、荣耀主。基督徒称耶稣为救赎主，是照顾我们的主。灭亡的人要称耶稣为公义主、审判主。到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口不称耶稣为主，没有一个膝盖都不跪在他面前。神的国完全掌权，我们现在等候那一天的再临，等候新天新地降临，有义居在其中。我们低头祷告。今天是我们这一次讲座的最后一个晚上的聚会，我们这一次只有两个聚会。昨天我与大家多谈到关于国度的问题，为什么在世界这么多的国度中间，基督徒相信有上帝的国度呢？因为世界的国度是暂时的，世界的政权是从神而来的，世界的国民是可以改换国籍，是在几十年的人生道路中间需要属于某一个国的权柄之下，但是在众国之上有超过所有国度的国度，也就是上帝自己的国度。上帝的国度不是这世界的国，所以耶稣说，我的国如果属于这世界，我的承载必相彼此相杀相争。 但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呢，上帝的国是超过世界物质政治性国度的国度。那什么叫做上帝的国呢？上帝的国就是上帝治理，在上帝治理权柄之下，顺服他的子民所有的这个领域，这个疆界，这不是物质的，这是属灵的。所以神的国民，也就是那些在神的旨意中间被拣选蒙救赎，顺服神的主权，在神的义的治理之下，成为上帝国民的那些的人。所以上帝的国是用义做治理的原则，而撒旦的国是用罪做治理的原则。这个上帝的国度是超然，而且是无疆界，是超过谁的这个空间和时间的。这个国呢，是大过以色列国，以色列国不过是在现象中间成为上帝国的一个有形的代表而已。而上帝国度里面真正的国民，是那些蒙重生、蒙圣灵所赐新生命得救的人，这些人是神国度里面的子民。所以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才是上帝国度里面的子民。这样呢，就牵涉了教会的问题。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从罪人中间买赎回来，从万国万民万方万族中间买赎回来，使他们归向上帝的那些国民。那这些的人呢，他们有永远的生命，他们在永恒的旨意中间，神预先所预定拣选，在历史中间借着圣子耶稣基督的救赎所挽回过来，使这些人属于上帝。那这些人就是他的教会。那么教会里面所有真正得救的人，也就是上帝国度的子民。教会里面真正得救的人，如果是上帝国度的子民的话，那么我们能不能说上帝的国就等于是教会呢？还是不能。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国大过教会，教会不过是属于神所创造的万民万国中间蒙救赎的那些人，但是神的公义的审判，神国度的范围是超过教会。所以呢，上帝要用他的公义来审判列国，列国要领受神公义的愤怒，以至于东倒西歪，因为神的国权是超过教会的。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看上帝的教，上帝的国度已经来了没有？已经来了。上帝的国度还需要再来吗？还需要再来。这个叫做什么？ Already and not yet. Already and not yet. 大家讲一次。 Already and not yet. The kingdom of God is already here. The kingdom of God is not yet come. 所以我们一方面成了神国度的子民，我们一方面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神的国降临。我们是盼望了新天新地从天降下，有义居在其中。今天的这个世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是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九节里面告诉，第十九节里面告诉我们的。但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我们要看见那新彼得后书告诉我们，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有义居在其中。所以今天的世界是罪恶掌权的世界，将来新天新地的来到是义掌权的世界。而我们在还没有看见新天新地来临以前，我们已经因信称义，领受基督从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所赐给我们加在我们身上的义。那么因为这个义是超过法利赛的义，所以我们能进到天国。这样我们在 already and not yet 的中间，我们是这国度的子民，我们也是在这里这个世界中间盼望那将要来的国度的祈求者。我们祷告，我们祈求，我们盼望，我们等候上帝的国降临。我昨天与大家思想到，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整个教导所有的信息的中心，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国，上帝的国。 那今天的许多的基督徒只注意到自己的家、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儿女，很少人把上帝的家看到比自己的家更重要。耶稣基督12岁的时候，他父母寻找他，到后来在圣殿里找到他的时候，就问他一句话：岂不知我们伤心找你吗？耶稣回答说什么？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那句话另外一个翻译是什么？岂不知我当常住在我父的家里吗？所以这样的这个以神的家为重要的这个观念，也就是所有上帝国度子民应当有的一个观念，一个心智。所以基督徒应当把上帝的家放在心中，常常住在上帝的家，常常顾念父的事情，以父的事为重，顾念父家里的事情，以天父的旨意、上面的引导，从神永世中间的计划，当着我们在世行事为人最重要的准则，我们顺服天父。耶稣基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呢？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所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我的这个姐妹了。这样的以神的国度为念，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不但要突破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家为中心，要以神的家、神的国为中心。这样呢，我们的堂会不过是上帝国度里面一个小步道所，我们的堂会不过是上帝国度里面一个小查经班而已。不要爱我们的堂会，爱我们的宗派，爱过上帝，清楚吗？我们要爱上帝，过于爱有限制的看得见的堂会，看得见的这个布道所，看得见的宗派，看得见的组织，也就是神的国度、神的教会是独一的。这个 Church Ecclesia 原来是单数的，不是多数的。在有形的教会里面，你看见呢有多数的教会，卫理公会、长老会、异象教会、福音自传会、浸信会、弟兄会、福音堂、天主教会、基督教会、五旬教会、灵恩教会，这是人为的，不得不的，有语言的不同，有组织的不同，有行政的不同，有教义看法的不同，有信仰告白的不同，以至于不得不分成许多的教会。但是这些宗派林立不同教会中间，真正重生得救的人，都是属于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呢？就是圣而公的教会。大家说，圣而公的教会。圣是表示这个教会的本质，公是表示这个教会的范围。大家说，圣是表示这个教会的本质，公是表示这个教会的范围。这个教会的本质是圣的，因为耶稣就用宝血洗净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恶、污秽同一切的这个邪恶力量的捆绑，把我们良心洗净了，使我们从罪人被转换变成圣徒。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是罪人，我们信耶稣基督的蒙救赎之后，我们成为圣徒。所以呢，这个圣徒所组成的教会是圣教会，叫圣而公的教会。啊、哦，你说我明白了，就是圣公会。不是的，圣而公的教会是独一的，超过所有宗派，是圣洁的，因为宝血洗净我们，因为神已经使我们从罪人的地步转回，变成进入圣徒地位的这个新的这种教会的状况。所以呢，我们是圣的教会、公的教会，因为这个是普世性的，是超时间、超空间的。所以圣是指这个教会的本质，而公是指这个教会的范围。所以圣而公的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有多少？只有一个 我再问，耶稣基督的教会有多少？一个。这个教会里面有没有很多的宗派啊？有没有？有。这个这些宗派就变成有形的教会啊，圣灵公的教会叫做无形的教会。所以在改教时期的时候，马丁路德、加尔文、史蒂尼等等，他们就有一种特别的了悟，就是 the visible church and the invisible church， 看得见的教会同看不见的教会。看得见的教会有礼拜堂，有组织，有行政大楼，有里面的设备等等。看不见的教会是包括那些不同时代的人，他们现在不在这里，他们在永恒中间已经死的人，他们在神那里等候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要一同与基督显现。那么那些还没有生的人呢，他们现在不在这里，所以这些未来的、过去的、已经死的圣徒，没有生出来的选民，整个的总结合，那个叫做圣乐宫的教会，那就是看不见的教会。那我们现在呢，就把国度提了，把教会提了，我先提教会与基督的关系，然后再提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怎样侍奉。圣经用五种关系来描写基督与教会之间的这个密切的这个感情。这个教会与基督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奥秘的关系，是一个有机性的关系，是永恒性的关系，所以这个联合是超过物质的一个联合。那现在圣经是提的这五种奥秘的联合到底指什么呢？第一，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大家说要记得记下来，有我给你考书的时候，我要看看你到底有没有好好注意听。大家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请问呢，身体没有头有什么用呢？你说的头没有身体也没有用，头不可能没有身体，因为整个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救赎就没有教会，没有救赎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永远是存在的，但是罪人没有基督的救赎永远是灭亡的。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这样就成为元首，就成为指挥者，就成为管理者。整个教会对基督的关系就是顺从元首的管理，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这是第一样圣经讲的。第二样，教会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圣经说教会是建造在磐石上面的，而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根基。教会是根基上面的建造，基督是建造下面的根基。大家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教会是在这个根基上面的建造。所以这个就表示呢，使我们不动摇的，使我们长久稳固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基督是根基，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谈到基督的头的时候，他是指挥带领我们的；当我们谈到基督是根基的时候，他是我们稳固的磐石。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这磐石是谁呢？天主教说这个磐石就是彼得，彼得说这个磐石就是基督。所以你不必问天主教，你问彼得就好了。彼得，彼得，你是磐石吗？他说哪里好意思，那磐石就是基督。我们是在建造在这磐石上面的活泼的灵工，我们是活石被建造基督为磐石的这个根基的上面。这是在彼得书信里面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呢，天主教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他说彼得啊，你是磐石，彼得说 no 你弄错了，基督才是磐石。所以我们就回到圣经里面，基督是教会的根基。大家说，基督是教会的根基，基督是教会的头。大家说，基督是教会的头。第三样，圣经给我们看见，基督是葡萄树，教会是树上的枝子。大家说， 基督是葡萄树，教会是树上的枝子，这个建联同这个关系是不能分开的。因为你们都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一棵树你把枝子剪掉的时候，它还会再生枝子，但是枝子离开了树干的时候，它就要枯干，被人践踏，被人焚烧，不能结果子，连用处也没有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是那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在枝子与葡萄树之间的关联，就让树枝从树干流到树枝中间，成为它的营养，成为它结果子的动力同它的营养素。这也就是借着基督的灵使我们活在基督里面的意思。所以这树干就是基督，树枝就是基督徒或者教会，树枝就是圣灵的生命，生命的规律就是基督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运行，使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可以结出果子，有新生命的印记。因为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从结的果子就知道这个树是怎样的树。我们有顺从圣灵，在基督里面的灵，我们就领受了圣灵所结的果子在我们生活中间的彰显。一个人若不是属圣灵，他就没有属基督，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于基督的。这样呢，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如同一棵葡萄树同树枝之间的关系。第四个关系，圣经讲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如同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丈夫是妻子的头，大家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夫妻之间的关系是生命的结合，是最奥秘的合一。这样教会与基督的合一就如同夫妻之间合一的奥秘。保罗说，我讲这个是指着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来讲的。所以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如同丈夫爱妻子一样。当亚当沉睡以后，上帝使他沉睡，就把他的肋骨拿一根出来，创造了夏娃。等亚当醒过来的时候，他看见夏娃是他骨中之骨，肉中之骨。耶稣基督死了，流血了，肋旁流出血，又死了复活。复活的时候，他就建立了他的教会。好像亚当睡了，然后流血抽出肋骨，就上帝造了夏娃一样。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就建立了我们成为基督新娘的教会。所以基督如果没有死，没有流血，没有从死里复活，教会就不能被建立起来。教会是因为基督的死，因为基督的复活，与主同死，与主同活，有他的新生命在我们中间，才成为上帝所爱的，基督所爱的，所寻找的这个新娘。基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成为他的新娘，因为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如同你们做丈夫的爱妻子，你们做妻子要顺从教会。这是第四个关系的描写。第五个关系，圣经说基督是牧羊人，教会是听从他话语的羊。大家说，基督是牧羊人，教会是听从他话语的羊。所以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的羊跟随我，我为你们舍命，我牧养你们。他是群羊的大牧者。后来呢，这个使徒彼得年老时讲出这句话，他是群羊的大牧者，他有一天的显现，然后呢，我们也在他的生命里面与他享受那羔羊的宴席，也就是与主相见的时候。基督是我们的大牧人，所以这样圣经就用这五方面的比喻来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是一种生命的契合，是个爱的合一， 在救赎以后，我们与神在基督里，我们与他一同享受永远上帝为我们定的旨意同恩典。所以这样呢，基督是头，基督是根基，基督是葡萄树，基督是教会的新郎，基督是全羊的大牧人。这五方面清楚了吗？感谢上帝。那你就明白教会是神所爱的，因为教会是上帝计划中的计划，教会是上帝心意中的心意，教会是上帝所爱的这一群，用爱同救赎的恩典买赎回来归向上帝的。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把我们从万方万国万族万民中间埋了回来，使他们归向上帝。所以我们永永远远归于上帝。他既然爱世界上属于他的人，他就爱他们什么到底，爱他们到底，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所以教会在地上的重要性你不要轻看，因为教会是社会真正最重要的核心，教会是整个社会中间合神心意的一群，因为他救赎就是让这些人成为他的见证。所以这世界动荡不安，这个社会继续起伏不平，但是教会是永远在神心意中间的那一群人。今天如果我们的教会真正明白教会的意义，真正知道教会的地位、教会的价值、教会应当有的生活，你就会感到现在教会不像样，羞辱主名是非常令人感到痛苦痛心的事情。我们的生活没有比社会的更好，耶稣说你们的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众人是谁？教会以外的社会。你们是谁？社会里面的教会。教会在社会中间要比社会更明白上帝的心意，比社会更过圣洁的生活，比社会更明白救赎的功效，比社会更反映上帝荣耀的光辉在这个世界上。你把你的光照在人前，人就因为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我们在社会上可能看到一些相当有道德的人，如果我们看到社会里面有一些人的道德高过教会里面的长老这事的时候，你不羞耻吗？如果你看见社会里面有很多尽责任好好读书的青年，你看见教会里面有一些乱七八糟道德沦丧的青年，你不感到羞耻吗？如果你看见社会里面有一些做工尽心尽力很诚实尽忠的人，你看教会里面你糊里糊涂办事的人，你不感到羞耻吗？所以教会怎样成为世界的光，怎样成为世界的盐，你一定要清楚教导你是谁。你是宝血救赎回来的，你是花这么大的代价从撒旦手中抢回来的。所以保罗说你们是重价买回来，你们要在你们的身世上荣耀上帝。你真正觉悟，真正明白，真正降服在真理之下，真正遵行这些话的时候，那么你就成为上帝的见证人，在这个世界上荣耀上帝。新山有多少华人我不知道，但新山需要一批很好的基督徒，把真正教会应当有的见证的力量同芬香的味道发出去，叫许多人看见教会，他们荣耀归给上帝。阿们。如果新山里面有许多的人自称在教会里面是勾心斗角，彼此相咬相吞，是所做的都是违背真理的，然后呢你也挂十字架，也建大礼拜堂，也叫上帝的名受羞辱，因为这是自我反宣传，叫上帝的名在外邦人中间受羞辱受亵渎。但是如果你们所做的所行的是真正把上帝的荣耀基督福音馨香的气散发在外邦的中间，他们看见我们社会中间有一批人 跟随过主的，是被救赎的，是有新生命的，他们的生活、信仰、行为、道德、伦理、所作所行，可以成为世人的光，可以成为社会的盐，那他们就把荣耀归给上帝，这是很重要的。我很感谢上帝，虽然共产主义给中国的教会带来大的逼迫，但是上帝在共产社会中间兴起一批为福音受苦，在逼迫的中间以圣洁的生活做见证的人，所以呢，他们结果不能再说你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因为事实证明共产统治中国50年以后几乎没有什么外国宣教士在里面影响他们，他们怎么可以说帝国主义的走狗呢？他们是自爱自发自甘自愿跟随主的一群人，他们是清楚知道耶稣拯救他们，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侍奉不因为逼迫放弃信仰，他们不因为困难没有挚爱，他们在各样的泛滥中间以圣洁的生活爱心的生活证明神是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一批人就在中国呢变成大光照耀。现在中国有多少人信主的人，很可能超过9000万的人。在1949年大陆沦陷在共产政权之下的时候，那时候的天主教徒是有80万，基督教徒是有200万，280万自称基督徒的，那时候全中国的人口大概是5亿，5亿中间只有280万自称是基督徒。经过50年的逼迫困难，就使许多的人受难，有的被杀，有的被监禁，有的受逼迫受奴役，结果呢50年以后呢，中国的基督徒变成8-9千万人。为什么呢？那真基督徒的见证，他们用血用泪用被施加的经验把他们内心的信仰的价值表现出来。教会今天我们谈到侍奉的时候，我们现在要提到教会的侍奉是侍奉谁，什么叫做侍奉。你说我侍奉，你怎样侍奉？你那个吉他这里唱唱那里唱唱，这个叫做侍奉吗？你什么叫做侍奉呢？你说我这里唱诗那里唱诗，就叫做侍奉吗？你为什么唱？你唱给谁听？你唱些什么？你唱的里面到底真正的动机是什么？你一定要清楚侍奉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现在把敬拜赞美放在聚会的一段时间里面，然后请问那么敬拜赞美以后下一段下面那一段是什么？不是敬拜吗？不是赞美吗？没有，那一段是讲道。那么敬拜的时候怎么样？站起来，讲到时候坐下来，那么站了一个钟头以后就开始睡觉，这个叫做做礼拜吗？做礼拜整个聚会就是一个敬拜。我们不要受韩国人影响太深，要把我们整个基督教的这个原有的美原有的这个责任放弃了，不是那一段中间才叫做敬拜赞美，因为整个聚会就是要崇拜上帝，整个聚会就是敬拜上帝的聚会。所以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以敬拜的心领受上帝的话，阿们。我问你，马大在厨房是侍奉上帝，玛利亚坐在耶稣基督面前是不是侍奉耶稣基督？是吗？是马大在侍奉热心，或者玛利亚也是很侍奉很热心。耶稣说他已经选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不去的，他静听在主的脚前领受上帝的话。今天灵恩派的毛病在哪里？注重个人对上帝的活动，少安静听上帝的话。所以整个灵恩派特别是极端的灵恩派没有产生伟大的解经跟神学的著作，因为他们不注重上帝的道，他们是注重个人的感觉，注重个人的行动，个人热心的发挥，感情的发抒，所以唱诗的热得不得了。哦，他们就在这种中间享受一种自我有所发挥的安慰。结果呢，所唱的诗歌是不是合乎信仰的原委？是不是合乎传统纯正的神学的思想？他们不顾。所以有一次我在纽约讲到的是3500人，都是在哪边的？叫做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American born Chinese 他们叫做 bananas， 因为他们外面的皮是黄的，里面的心是白的，所以呢他们有中国脸美国心，叫 American born Chinese。 那这些人已经习惯了听到的就唱诗啊唱啊唱一个钟头多以后，现在请 Stephen Tong 讲到，我一上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睡觉了，因为刚才唱诗唱了一个多钟头累了，现在要听到的时候已经没有力了，就东倒西歪，刚才唱得很热现在倒了。我就问他说，一个教会唱给上帝听，要上帝听的，当上帝讲到的时候，讲话要你听的时候，你不听他的，这个教会对不对？上帝你听我的，我不听你的，你这样有礼貌吗？你对听到这样不专心，而你唱的是要上帝听，其实呢，你自我中心，不是敬拜。而魔鬼的工作就是叫教会不要听见上帝的话。你以为你服侍的很热心，耶稣基督对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繁忙，但是玛利亚已经选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取的。玛利亚是听到的。”今天你在哪一个教会可以听到很纯正很严谨很有内容的道理，这个教会有福气。今天你只注意到在这个教会里面热热闹闹，就听不到纯正的道理。所以这种只以自我的感情为中心，以自己的热心为敬拜的教会，经过一二十年以后，你把他们里面甚至他们的领袖他们的长老知识拿来好好问他一些重要的教义，全部乱七八糟，他们在教义在信仰在真理上没有长进，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所以求主今天把我们复兴过来，调转过来。为什么我要讲一些重要的神学课题还神学讲座，而老实讲每一次神学讲座三天四天我都没有办法讲完那些题目，因为这些题目里面的内涵里面能够发挥的内容是多到一个地步三四天没办法讲清楚。所以你注意看我在香港讲的同样一个题目，在台湾讲，在新加坡讲，在新山讲的，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地方我要把一些还没有发挥的东西再发挥出来。神的道是很丰富，但是为什么我们听了几十年的道，你讲三位一体不明白，讲神人二性的基督莫名其妙，你讲什么叫做圣灵的工作讲得很混乱，你讲什么叫做过度模糊得不得了，为什么做基督徒几十年这些重要的课题都不明白呢？因为我们没有好好注意上帝的道，没有好好追求系统的明白上帝揭示的真理。为这个缘故的，我盼望所有教会的讲台要重新复兴起来，每一个传道牧师要好好思想上帝的话，昼夜思想上帝的话，你的叶子就不枯干，你要栽在溪水旁边，你就经常结果子。阿们。把神的道教导给信徒，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从小明白圣经的话，像谁呢？像俄巴底。像谁呢？像提摩太。保罗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今天的基督徒是从小买一本圣经，老的时候五六本圣经却不明白圣经。保罗说提摩太啊，你是从小明白圣经，但保罗又说有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呢这个无所事事爱闲爱忙的妇女，他们终究学道却不明白。有两种人，一种是一生一世什么聚会都参加，什么聚会他都有份，什么祈祷班他都参加，到死不明白；一种是从小明白圣经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呢，新山有很多的基督徒，有的不喜欢参加这样的聚会，有的这种聚会给你思想的负担太重了，每一句都要去想想想，回去不好睡，对不对？现在有两种教会。我讲了我要你好好思想，一种教会是说拜一到拜六的累死了，礼拜天是安息了， 所以礼拜一到礼拜六，哇，股票问题、生意问题、砸账的问题、行政的，我累死了。礼拜六就享受安息了。我有个同工，现在在多伦多拿博士学位，他说这是绝对错误的。礼拜天应当是动脑筋最多的，把所有的上帝的道与世界的责任把它糅合在一起，很辛苦的刺激自己的思想，到底我应当怎样做上帝的儿女，我应当做一个怎样的基督徒，神的道跟我的事业、跟我的生活、跟我的家庭、跟我的社会责任、跟我整个的生活的直接关系，我要很辛苦的咬尽这个绞尽脑汁把它想清楚。以后呢，明白了以后，拜一到拜六很轻松的做各样的工作，没有什么困难，哪一个好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参加了我聚会很难打瞌睡。你说主啊，我礼拜天守安息的给唐牧师吵醒了，因为他讲的道又大声，喊叫的不得了，好像每一句要我想的半死半活。我告诉你，我那位同工讲对了，这就是我的侍奉。我要你每一次参加聚会的时候，预备心，好好思想，把上帝的道想透了，想的整个的架构清楚了，稳定了，要你处理什么事很简单的。我这一生我敢说我比很多的人更勤于思想，我很勤思想。 I am more a thinker than a reader， 我刚才讲过了。所以我自己有差不多10000本书，但我不是说呢你写书我就一直好好看，就好好听你的，因为发现很多的作者所要表达的是相当有限的。那么同样一个课题，我要表达比他更深的有可能吗？当然有可能，因为他从神的话或者从解经的范围，从他的知识去发挥的，我也可以去发挥。结果我发挥了比许多解经书更深的东西、更广的东西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的应许嘛，昼夜思想，你就常常见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以呢，这样呢，发挥想透了以后呢，结果呢，各样的题目之间的关系都彼此串联了。所以呢，到今年我每年讲到差不多400次。教神学大概260次，还有神学讲座，还有解答问题又几十次，我每年差不多700-800次的聚会。我慌忙吗？不。我枯干吗？不。我紧张吗？不。我贫乏吗？不。我一直供应，一直供应。为什么呢？因为已经过惯了常常很繁缛的非常精细的思考上帝的话，结果变成经常在最繁忙的中间心中依靠上帝享受安息。你盼望过这样的生活吗？有什么问题呢？哦，是这样，就这个政治问题，这个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哦，根据这问题，圣经的解决是这样的，这个原则一条一条，你不慌不忙。我们前天这个在这个吉隆坡讲关于基督教看战争的看法，这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基督教怎么看？我就把这个分析，我分析的时候我先听那个和尚怎么讲，所以他讲的时候我就用神的道开始讲，那我应当怎么讲？很平稳的，因为圣经说一个文字受教就从它里面拿出新旧库的东西出来了，甚至你在受逼迫的时候神会帮助你讲出什么话来。我把它讲了以后呢，今天报纸登出来，你没看到吗？新州的看到的举手啊，你就看到我里面怎么分析怎样正视宗教。因为有一些宗教都讲理想，最好不要打仗，最好和平，但我要问，自从有宗教到今天，有哪一个国家因为某一个宗教就没有军队了，就没有战士了？如果战士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就正视怎样分析战士，怎样打仗。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教会是一个不是逃避困难的地方，礼拜天不是麻醉自己的地方，不是拜一到拜六很忙，礼拜六来安息就什么都不管就睡觉，以后呢醒了再去做工，又半死再来睡，不是这个地方。教会是 the place to recharge yourself， 你好像电池礼拜天充电完了以后，礼拜一到拜六你可以无限的发挥基督教的力量，在社会上为主发光，明白吗？ 所以呢，神的道在教会中间给我们最大的力量。基督徒从神的道那是最大的智慧，基督徒在神的道里面领受的智慧就产生对世界最大的贡献。这样神的力量充满了我们，神的智慧光照我们，神的动力在我们身上，我们对世界的贡献无穷无尽的。这是教会在社会上的贡献，同效用。好，那么你说我怎样侍奉上帝？不是这样的。侍奉上帝是什么？把上帝的真理带到世界的各阶层中间去发光，这个叫做侍奉上帝。侍奉的动机是什么？无论是生是死，都照常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个叫侍奉。如果问你哪一句话是最好的侍奉的定义， What is the best definition for ministry? To serve, service， 你就用这一句圣经了，就是无论是生是死，都要让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这个叫做侍奉。所以什么叫做侍奉呢？我在的时候，我侍奉的时候，人看见基督的伟大，或是看见我，这个叫做侍奉。如果看见你的伟大，看不见基督，这个叫做出风头，你明白？所以侍奉的人存心出风头，就夺取上帝的荣耀，使大家认识我，我很厉害，很厉害。你是什么？你是个罪人，你还要抢上帝的荣耀。如果人看，哇，原来基督教是这么伟大，原来基督教信仰这么好，原来这个人所讲的话使我明白真理在基督教里发扬这么清楚啊，这样基督是很伟大，那你就是侍奉。如果你侍奉的结果人看见你很大，看不见基督，你不是侍奉，你是抢夺上帝的荣耀，你明白吗？所以侍奉是要让基督显大。大家说侍奉，侍奉的精神，无论我是生是死我照样做。大家说侍奉的精神，无论我是生是死我照样做。我为了真理可以活着，可以继续再见证，我感谢上帝。为了真理我没有权柄或者被人杀死，我也不要紧，因为无论是生是死都要照常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这个叫做侍奉。如果基督徒对侍奉明白到这个地步，那你把自己生死度外，你把自己的利害关系度外，把自己病或者健康也度外，自治度外，那你就把耶稣基督彰显出来了。我有一天看到一篇文章，我吓了一跳。那篇文章说什么呢？一个人在空中飞行，一年不能超过12万里。所以呢，那些飞行这个飞驾驶员，这个飞机的 cockpit 的这个 pilot， 他们就给他算清楚，因为在高空3万尺的高空，辐射线很强的，所以对身体不好。后来我就算算，我一年飞多少，我才知道我飞了24万。所以我每年坐飞机300次，那个辐射线是2倍那个飞机师的危险。那你说糟糕，既然知道这样，快快不要来了，新山不来，旧山也不来了，新加坡旧加坡都不来了，我要算算差不多在12万以下比较平安。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奉献给上帝了，我们从生命的深处知道生死度外，利害关系度外，个人得失度外，神的旨意一定要留心，自己的得失不要紧，这样才能把神的工作做好。这就是保罗说的，无论是生是死，要让基督照常在我身上显大。当我决定每一个礼拜跑5个国家的时候，有哪一个人一个礼拜跑5个国家的请举手啊？你说有，就是前2个月那一个礼拜，我是每个礼拜跑5个国家的。是礼拜天早上我在加卡塔讲2次道，讲了11点25分的时候，我就从讲台上下来，我的父母是带领他们祷告跟奉献祝福，我就赶到飞机场，赶12点的